五章，神透过内在的平安说话。当神说话时，他赐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内在平安，让我们确知这个信息果真出于他。即使他说话是为要管教我们，也会因为有真理同在，而在我们灵魂里留下一股平静的舒适感。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当恶者对我们说话时，他无法给我们平安。当我们企图用自己的理由解决事情，我们也得不到平安，因为体贴肉体的，也就是没有圣灵的智慧和动机，就是死包含所有因罪恶而生的痛苦，不仅在今生，也在死后来生。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灵魂的平安，不论现在或是永远。参考经文罗马书8章6节，把你所做的决定放在另一端，是平安的天平上。如果平安的重量无法支撑你所听见的指引，就不要轻举妄动。你不需要向他人解释在这件事上你为何没有平安，因为有时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简单说，对我而言这么做实在不够明智，因为我心里没有平安。即使你相信神已经对你说话，也应该继续等待，直到你的灵里充满平安，使你可以安心去进行他嘱咐你的。这样子你就能确定时机是正确的，而且这份平安更是你听见神声音的真实确据。如果你等待平安，你将能以信心来顺服。务要寻求平安，因为有了平安就有力量。一旦知道神已经嘱咐你，你就必须尽力持守心中的平安，不要惧怕。我是靠寻找平安来生活的。如果我去购物，我不会买下我心里没有平安的东西。如果我与人交谈，却发现渐渐失去平安，我就会变得安静少言。我学习到，持守平安以维持力量是极重要的。没有平安，我们就不应该采取行动。有人说，平安是证明神赞成我们行动的内在确据，又要叫基督的平安，以及从他而来的灵里和谐，在你们心里做主。在平安的状态下，将心中所浮现的所有问题做最后定案，你们也为此蒙召而活，归为一体，基督的各肢体，且要存感谢、感激的心，永远将赞美归给神。参考经文哥罗西书3章15节，神借着平安引导我们。圣经说，平安就像一个裁判，决定什么是安全上垒，什么是出局。没有平安就是出局。我们要让我们心智和灵魂里的内在和谐掌权，成为心理持续的裁判者，将心中所浮现的所有问题做最后定案。我们蒙召为要成为基督的肢体，并活在平安之中。我们不该寻求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法来与神沟通，我们必须学习顺服自己的是非观，拒绝做我们内在良知感到不安的事情。神在我们的良知中给予或夺去平安，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是否走在正路中。我们不该寻求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法来与神沟通。大多数的基督徒从不曾和保罗一样，在往大马色路上与耶稣面对面相遇，而且即使是保罗，在神每一次对他说话时，也不是次次都惊艳天空敞开，天使显现， 以及号角吹响的场面。透过内在的平安，我们今生的每一天都可以被圣灵引导。此外，也要小心虚假的平安。当我们非常渴望做某一件事时，这份渴望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平安。事实上，它只是源自我们兴奋的心情而已。随着时间过去，这种虚假的平安会消失，神真实的旨意便渐渐浮现在我们生命中。因此，我们绝对不要在重大决定上草率行动，多留一些时间来等待，是既明智又谨慎的做法。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心急发言，也不要轻率做出承诺。参考经文传道书5章2到5节。以下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一点。有一次，戴夫和我都深爱的一个人需要帮助，而我们也很愿意满足他的需要，这么做可以为他带来无比的喜乐。事实上，这份帮助可以提供他盼望了很久的东西。我非常兴奋，想要满足这个人的需要，就去找戴夫，他也同意我们应该帮忙。于是我们展开了援助计划，但是计划执行愈久，我就愈失去平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承诺，我们已说出了这个诺言，我不想要去找那个人，告诉他说我已经改变心意了。我并不介意对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我不想要让他失望，因为他现在非常兴高采烈。过了几个礼拜，我只是继续祷告，神啊，如果我们做的不对，请让这件事无法实现，也请让某件事发生，让我们确实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心里变得愈来愈不安，最后我就去找那个人说，我们的计划有些不妥，我一点平安也没有。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对方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双方都失去了平安，但我们谁都不愿意告诉对方。我非常重视顺着平安走的原则，因为这原则好几次让我免于麻烦事。在我想出可以帮助这个人的聪明主意之后，如果我当时愿意等待一段时间，早就会感觉到失去平安了。但是在我想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热心和兴奋之下，我把心里所感觉到的解释为平安，但那不是真平安，虚假的平安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放聪明一点，在尚未进行内在衡量，看看真平安是否进驻你心之前，切勿做出重大的决定和承诺。神透过持续不断的催促来说话。使徒保罗说，他的内在良知被圣灵启发和激励，去为他做见证。参考经文罗马书9章1节，我们的良知会察觉到真理的印证，我们因此可以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对不对。我愈在主里成长，被主赋予愈多责任时，我的良知就变得愈敏感。如果我在街上扔了一张纸屑，却继续往前走，我的良知会责备我。因此我就学习到，不论我把那张纸屑丢到哪里，都要迅速回头把它捡起来。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极端，但是神深植在我的良知里，对他而言，在小事上忠心很重要。根据所罗门的雅歌2章15节，毁坏葡萄园的就是那只小狐狸。当我们愿意在小事上忠心和顺服，神就可以在更大的事上相信我们也会忠心。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到23节，我也相信，若在神托付的小事上忠心，神会给我们做大事的信心，因为我们的良知是完全清白的。 对于内在良知的顺服，可以将神的大能带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如果我们对于某件事感到不安，就像随地丢垃圾这件事一样，就不应该再继续做下去，为自己做错了的事找借口，说大家都这么做啊，也是没有用的。许多神的子民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他们继续做着良知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良知，就会失去平安。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要真实面对自我的谴责。如果我们做了某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我们就会被定罪，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信心。参考经文罗马书14章23节。有的时候神甚至催促我去捡起别人丢的垃圾，我的肉耳虽然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但是我却感觉到一种内在的轻轻推动，催促我要让这地方看起来更干净。主使用我的顺服来教导我更多有关他的属性。他对我说，当你把一个地方弄脏时，难道还要别人在后面帮你收拾吗？你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撒种的动作，将来都会回报你。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留下一片脏乱给他人，总有一天也会有人留下一片脏乱给你。戴夫和我时常受主的引导，来帮助某个有真正需要，且在主面前也有一颗公义之心的人。我们认识一个在财务上需要祝福的人，他很努力工作，而我们也长期注意到他的忠心，但是神却没有特别引导我们为他奉献什么。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催促，要我为他做些事。我平静下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是在几天之后，我感觉到一股催促，要我给他一笔金钱作为礼物。过了好几天，这个催促变得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我终于向戴夫提起这件事。我们都同意，主正在引导我们做一件特别的事，来帮助这个人还债，好让他在信仰上可以继续前进。如果神借着内在的催促来引导我们，这股轻轻的推动会变得愈来愈强烈，直到我们顺服为止。而我们顺服的果子将证明这股催促的确来自于神。如果我们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应这个催促，神也许会找其他的人，好让他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知道，即使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都需要拿捏平衡，不要行动得太快，以至于连自己是否有平安都不知道，但也不要等待太久，以至于神必须选择使用别人。神透过我们心里的渴望说话，神透过我们心中被炼净的渴望对我们说话。我不是说我们的渴望清单上每个项目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心中渴望圣灵的工作能够运行在我们生命中时，我们就知道神正在引领我们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计划中。诗篇37篇4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以两种方式来成就。是的，神会将我们渴望的赐给我们，但是他也在我们心里放下一个渴望，让我们渴望他要我们拥有的事物。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被炼净的圣洁的渴望。神的话语说，我们应该切切地追求爱，且热切渴望及培养属灵的恩赐。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节。我们应该切慕被炼净的渴望，而非肉体的欲望。 肉体的情欲与属圣灵的渴望相争，而圣灵的渴望和不敬虔的人类天性也彼此相敌。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17，神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渴望，让我们渴望能在人生各样处境中带来他的公义、和平和喜乐的事物。参考经文《罗马书》14:17，当神引导我们去做某件事，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愈来愈强烈的热诚，想要看见这件事情实现，而去执行这件事的念头也激发我们的动力。这和肉体的欲望完全不同，因为对自私享乐的欲望令我们痛苦，但是对神渴望之事的内在驱力却能提振我们的热诚。如果我们的渴望来自神而非只是肉体的欲望，我们会感觉到深刻的平安。我知道神时常借着渴望来引导我们，但是我却一度犹豫是否要将渴望这部分放进本书，因为我不想要让人们以为他们心里渴望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们应该拥有的。有属于圣灵的渴望，也有属肉体属世的欲望，包括对的和错的。尽管我们可以渴望某些本身未必有错的事物，但是它不见得适合我们。我曾经在一些情况当中求问神，要知道他要我如何处理某件事情，他却在我心中回答，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吧。在我第一次听见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几乎将他视为撒旦的声音来斥责。我不敢相信神居然给我这样的自由，但是我现在知道，当人们在灵里长大成熟时，他便会给予更多的自由。我只要想想我自己的孩子，就很容易明白，当他们少年幼毫无经验的时候，我为他们做一切的决定，在他们年纪渐长愈来愈成熟之后，我便让他们有更多自由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待在我和戴夫的身旁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渐渐开始了解我们的心。如今我们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做自己想要做的事，鲜少使我们生气，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心，也知道如何照着我们的心意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几年之后，我们就会了解他的心、他的性情和他行事的方法。如果我们委身顺服这些方法，他就会赐给我们极大的自由，因为我们开始以一种仿佛与他合而为一的样式来待人处事。我们的灵开始被圣灵充满，而我们的渴望也开始与他的渴望融合为一。在约翰福音10:30中，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约翰福音8:28，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我自己的意愿或者我自己的权柄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在历代志上17:2中，我们看见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王说，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他同在。当先知这么说的同时，大卫正好预备要为神建殿宇，好让他可以居住其中。在4节中，先知传达了直接从神而来的话语，说大卫不可建造殿宇，因为神已经指派了其他的使命给他。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中，一直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大卫和神之间正常的运作模式似乎是让大卫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而神必与他同在。但这次我们很明显看见神有另外的计划，所以他中断了大卫要为他建造殿宇的计划。后来他甚至告诉大卫，他心里有如此的筹算当然很好， 但是为他建造殿宇并不是他的旨意，因为他已经拣选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这个使命。当我正在学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也由衷渴望被圣灵引导时，这几节经文的确帮助我了解，我们可以顺从心中被炼净的渴望，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只要我们随时准备好，若神指示必须转往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愿意即刻掉头，做计划，并且照着计划进行，并没有错。前提是，当神不赞同这个计划时，我们就必须放弃它。在约翰福音15:7中，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除非我们在他里面渐渐成熟，而我们的渴望也确实与神的渴望相融合，要不然耶稣这番话怎么可能实现呢？每一位真信徒的目标都是与神合而为一。当我们重生时，我们的灵里面就发生了与神合一的情况。而当我们的灵性长大成熟时，我们的理智、意念和情感也会发生如此的变化。在以弗所书4:15，使徒保罗呼吁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如此行，我们的渴望就变成他的渴望，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顺从这些渴望。每一位真信徒的目标都是与神合而为一。戴夫和我在我们事工上面的呼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神是如何透过我们心中的渴望来引导我们。如果我们的渴望不是神赐予的，我们就不可能每个周末总是出远门，离开家人而待在旅馆里。神在我们里面摆下如此强烈的渴望，激励我们为了成就神给我们的旨意，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或者克服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拦阻。有时候，源自神的单纯渴望来到我们心中，只因为他要祝福我们。有时，他会在我们内心放下一些渴望，为着要赐给我们一些东西。神的话语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1:24，在多年以前，神操练我成为性情可爱又亲切的人。我在过程中经历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光，但是神对我说，现在你只要作一个可人，只要作一个可人就好。之后，在一场聚会当中，一位女士向我走来，给了我一个手镯，对我说，这是我最心爱的手镯，但是我相信神要我把它给你。手镯上面写着一个看起来像是外国语言的文字，于是我问他，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只手镯是我在夏威夷买的，上面的字是夏威夷文，代表可人儿的意思。当下我知道神给我这只手镯当做他要操练我态度的一个确据。这只手镯我戴了好多年，它的尺寸对我来说有一点小，一旦我把它戴上去就很难，也很不方便脱下来。然而我也得不到神说可以不再戴着它的解放令。有的时候我想要改戴其他的手镯，但我就是无法平安释怀地去买其他的，因为我知道神特别给我这只手镯作为他指引我生命方向的一种提醒。当我们属肉体的部分渴望某件事物，但是我们属灵的那一方却持反对意见时，我们就需要等待平安的来临。当神推动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时， 我们属肉体和属灵两方的渴望就会达成共识。我们永远不该让肉体的欲望凌驾于属灵的渴望之上。几年之后，我有几次向戴夫提起，我想要买别的手镯，他总是说，不，我喜欢这个手镯呀，它戴在你身上很好看。或者说，你不需要别的手镯，因为你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看的了。接着有一天，正当我上街购物时，有一股想要买新手镯的欲望在我心中油然升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动念想买珠宝这一类的东西了，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欲望让我感觉是从主而来的。于是我说，好吧，主啊，如果这个欲望的确是从你而来的话，我会为这件事情祷告，属灵的渴望会激励我们祷告。我说，神呐，除非是你给我的，否则我并不想要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一个新的手镯来让我自己开心。但如果是你要我拥有另外的手镯，那么我就祈求你赐给我吧，奉主的名祷告。然后我继续购物。就在我买完东西的几天过后，正当我和我很要好的朋友洛格仙尼在一起时，他对我说，我买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神要我送给你的。我打开他的礼物，发现是一只新手镯。他接着说，也许你无法理解我买一只手镯送你的原因，我也知道你对你一直戴着的手镯的感情，但是我真的相信神对我说要买这只手镯给你，所以几天前我订购了它，刚刚货才送到。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神告诉洛格仙尼去买这只手镯，当手镯还在寄送的过程中，他就把渴望放在我的心里，让我接受它。我们不会欣然接受一样我们并不渴望得到的东西。因此有好几次，神在我心中放下对他要给我的某件事物的渴望。圣经说，神在我们里面放下立志和行事的渴望，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参考经文腓立比书2:13，我们应该祷告祈求被炼净的圣洁渴望。神在我们心里摆下渴望，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走在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渴望读圣经，那么就是神正在邀请我们读他的话语。如果当我们正在看电视时忽然很想祷告，那么就是神正在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祷告的需要。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15章，会知道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维持与主的关系，而且与他一同生活一段时间，他的话语将会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祈求我们渴望的任何事物，而且他已允诺要赐给我们了。在他里面就是与他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成为他的样式，并且培养出他放在我们心里的渴望，因为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旨意。他在我们心中放下渴望，于是我们会祷告祈求他要我们拥有的事物。没有了祷告，神就没有动工的管道。如果你感觉神在你心中放下某个渴望，那么为这些你渴望的事物祷告祈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确定你的渴望是否从他而来，你就说，主啊，我相信你已经在我心中摆下这个渴望，所以我为了这个东西来向你求，但是我即使没有这样东西也可以很快乐，因为我很高兴和你在一起。现在愿你的旨意成全。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是被平安所引导， 无论我们多么渴望得到某样事物，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没有平安，那么这样东西就不适合我们。神透过我们认识和信任的声音说话。在旧约中，当神开始呼唤撒母耳，撒母耳以为是他的主人以利在叫他。神呼唤了两次，撒母耳也两次跑去问以利他的吩咐。以利两次都告诉撒母耳，我并没有呼唤你。所以这两次撒母耳都回到他的房间，然后他第三次听到呼唤的声音，他问以利，我在这里，您有什么吩咐？最后以利说，一定是神在呼唤你。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十节，神用撒母耳熟悉的声音来对他说话，好让他不会被惊吓到。神要我们倾听，因此用我们认得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这声音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则很像我们认识的某人的声音。但是重要的是，当神对我们说话时，这声音永远带来平安。听过我很多录音带的人们告诉我，当他们将要做某个决定或做某件他们不太确定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听到我对他们说一些引导或者指正的话语。他们真正听到的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在说话。但是由于他们长久以来都是听我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们时，听起来就好像是我的声音。撒母耳习惯听到以利的声音，所以当神呼唤他时，在他耳中听起来就好像是以利的声音。在一场聚会当中，一位女士对我说，我和我丈夫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神对我说话，借着让我想起你在某一卷录音带中说过的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忽然间，我听见你在某一卷录音带中的声音，而你说的正好是我需要想起来的。神让我回想起的，简直是来的正是时候的话语。虽然这位女士所听见的是我存留在她记忆库的声音，但这是圣灵在她需要的时候唤起她这段回忆的。当神对我们说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破天而出的隆隆巨声，他通常会透过我们自己的内在声音对我们说话。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对自己说话，但是神放在我们灵里的话语总是充满着我们不可能自己得到的智慧。人们对我说，你总是说神说，听起来好像你一直在和神交谈一样。其实神也一直试着要和他们交谈。如果他们单单祈求神对他们说话，然后倾听内在的自我或良知，等待他来对他们说话，他们一样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神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许多人以为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一味寻找某些不会发生的超自然现象。大部分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心中一种平静、细小、听起来很自然的声音来说话。因为神说我们是他的羊，而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一到五节，他也可能透过大自然对我们说话，正如我在接受圣灵洗礼的几天过后所发生的经验。那时我开车经过一个长满杂草的农田，在这些杂草当中却有二三片美丽的花圃，于是我收到一段来自神的完整信息，关于花朵如何在杂草丛中生长，以及美好的事物如何存留在我们生命中， 即使在挣扎和试炼之间，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是被平安所引导。在我倾听神声音的这些年间，我曾经有过一次敞开的意象，在我眼睛张开时发生的，和大概四五次预言性的异梦。我无意轻忽神确实透过许多异梦和异象向某些人说话的事实，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只是把他的想法填满在我的思想里，然后以他在经上的话语来证实这些想法。他赐给我平安，而我努力遵循智慧而行。我们需要小心辨别主的话语，但也不必把听见神的声音这件事想得太过形而上。它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难。如果神有话要对我们说，他知道如何表达他的意思。我们的责任只在于要以期待的态度倾听，并且以内心的平安来查验。神对于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几乎都有话要说。当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倾听，神便会切切地等着要对我们说话。和我们建立伙伴关系之后，如果还有人觉得很孤寂，那是何等遗憾的事啊。问题讨论：一，你是否有过伴随神的引导而来的平安，请描述。二，你是否以平安当作内在确据的指南针，不只是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也在你所面对的重大抉择上，你是怎么做的？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三，有没有哪件事情是神用内在的轻轻推动来催促你去做的呢？是什么事？你是否注意到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内在催促却愈来愈强烈呢？四，你是否曾经历过神在你心里摆下对某件事物的渴望？如果有，你曾为这件事物祷告吗？你后来得到了吗？这个经验教导了你什么？五，你如何判断你拥有的渴望究竟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自我肉体而来的？你是否在清楚分辨它的来处之前就开始采取行动呢？六，你或你认识的人们曾经有过哪些听见神声音的方式？七，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